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i Zanzani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ja Dagara Nevant Ganda Zabizan Zamaraman Chijahum Toto Ganava Tetra Zavian Nazu Chiyandans Zada Chisho Nimun Jinuni Jaja Tutu Zachan Maraman Zatina Nuke Jinya J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etra Sumi Tatu Hasan Tani Zaja Chatauk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让其把其心如果公众掌握。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咱们开始，进入第二堂课的学习。第二堂课的学习呢，是从第五个供养，就是妙香供开始的，香遍三千界，妙香吐覆彼，犹如纯念经发光诸佛身。 那么前面如果按照这个堪普干话那么切的这个讲法，那么实际上第三层楼呢是请这个诸佛菩萨应供的这个大厅，所以说把上就是说在这个浴室里面供养了这个佛陀、卫生水，擦拭干净了，供养上妙衣饰品等之后呢，我们就观想把这些诸佛菩萨等邀请到第三楼，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开始供养其他的供品。 那么此处的供品呢，就是首先是这个妙香供，我们观想了这个香啊，周遍三千大千世界，通过就是说是以这个周遍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妙香，来涂敷在这个佛和佛子的身上。那么涂敷好完之后呢，这个佛和佛子的身体犹如纯念经一般，发出这样一种这个熠熠的光芒。 本来呢，就是说佛菩萨他们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庄严，因为他们是修过了这个，通过修持这些殊胜的善业嘛。通过修持殊胜的善业，通过善业引发的这个身体呢，是能够让别人看到之后就马上产生的这样一种信心啊，或者觉得非常的悦意的这种心态。再加上呢，我们在他们身上再涂敷这样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涂香啊，这样妙香，所以好像就说是这个。 就好像就是说是纯念经一般的佛身更显得非常的这个光明。第五呢是妙香，首先呢下面是引用这个俱舍论的观点来说明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俱舍论中云：四大部洲与日月，须弥山王及御天，梵天世界一千数，许为小千之世界；彼之千数，曾许为。 二千中仙之世界，彼之千数三千界。首先呢，就是讲，因为宋词当中有一个相变三千界，那么首先我们要了知三千界的大概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就想这样一种这个相，实际上是，充满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才有这样一种这个观想的走向。那么就是说，首先呢，三千大千世界它是，就说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这样一种这个组成的，那么什么是一个世界呢？四大部洲与日月。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就说世界当中呢，有这个四大部洲。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按照这个佛经的说法呢，这个叫做南瞻部洲，这是属于四大部洲之一。然后呢，还有就说是东胜神州、西六或者北俱卢州，这加起来就是四大部洲。还有呢，就说这个，在这个四大部洲。 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在范围之内呢，有一双日月，有一个太阳，有一个月亮。然后呢，在四大部洲的这个中心中央的话，就说有须弥山王。须弥山王的上面呢， 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六欲天。那么就说这个六欲天，那么一部分呢，比如说四大天王天，它是属于这个住在须弥山的这个，它是安住在须弥山的这个山间的山腰的部分。然后呢，第二天呢，第二欲天呢是属于33天，它是住在这个须弥山的山顶。那么再往上面呢，这个以下吧，就是说33天和这个和四大天王天是属于地居天。地居天的话，就是说他们就说是依靠这个地而住的。在这个往33天往上，这个叫做空居天，因为他们并不依靠大地而住。所以说，在这个33天之上呢，有这个夜摩天；夜摩天之上呢，有这个兜率天；兜率天之上呢，有这个化乐天。化乐天呢，就是讲这个幻化，那他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幻变种种的妙喻，供自己享乐，这个叫做这个化乐天。然后呢，欲界的最高第六欲天呢，叫他化自在天。他自己都不变化，他夺别人的变化来享受，所以叫他化自在天。那么在六欲天上面呢，就是属于色界了，就属于色界。然后把这个色界当中的第一层梵天界包括在内，就说从这个方面到梵天界包括在内啊，这个是属于一个世界，就属于一世界。前面讲四大部洲啊，日月须弥山和上面六欲天，再加上这个色界当中的第一个梵天，这个方面就叫做一个世界。那么这样的世界呢，1000个这样的世界，许为小千世世界啊，这个就是小千世界。首先世界是1000个这样一种小世界，叫做这个小千世界。彼之千数成许为，那么就是说这个小千世界的1000个数目。就说1000个小千世界呢，就是2000中千世界。然后呢，就说是以这个一个中千世界为这个单位，然后呢，累积到这个3000个数量，累积到这样一种这个1000个数量嘛，不是3000，累积到1000个数量的时候呢，彼之千数3000界，它就成了3000大千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3000大千世界它的这个它的范围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有时候超过我们的想象力了。佛经当中就把这样一种3000大千世界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做了描绘。在这样的所有3000世界等无量刹土中，恒时飘散着阵阵的芳香，遍及各处。那么在这样的所有的3000世界等这个无量刹土当中，恒时飘散着阵阵的芳香。那么实际上平时我们在供佛的时候，虽然我们手上的这个香呢只有一根，而且呢它的这样一种力量也很弱，但是呢我们要观想，就好像这个香它能够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周边一样。所以我们要观想这样一种香呢，它周边整个3000世界，整个3000世界的诸佛菩萨面前做供养。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遍及各处，以如此殊胜的妙香涂敷，宛如纯金般熠熠发光的佛身。然后通过这样殊胜的妙香呢，就涂敷好像这个纯金一样啊，熠熠发光的佛身。那么这个纯金呢，这个在宋词当中有个纯炼金。纯炼金的意思就是讲，如果这个黄金有时候刚刚从金矿里面挖出来的话，它里面还有很多杂质，就是还不是真正的纯金，所以必须要冶炼。那么一般的印度的说法的话，冶炼，它这个冶炼呢，它就是说把这个把这个金块呢放在炉火上去这个融化掉，然后融化掉之后呢，再把它的这个杂质取掉，然后呢冷固，让它就是说是这个冷却之后再融化。这个方面呢叫这个来回要16次，来回就是说冶炼16次之后呢，它里面的这个杂质几乎没有了。基本上成了这个纯金的，所以这叫做宋词当中叫纯炼金啊，炼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佛陀的这样一种佛身呢，就好像经过16次冶炼的这个纯金一样，熠熠发光啊，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佛身。因为佛陀因地的时候修了很多殊胜的这样一种善根，修了很多善妙的功德，所以说呢，不单单是导致智慧啊完全已经圆满，而且呢，在世上显现12相成道的时候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身相可以说也是十全十美的 哎，毫无挑剔之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以这样妙相呢，啊，涂覆在佛身上，然后呢发愿呢，愿以此功德，也能够让自他的一切众生啊都能够升起殊胜的菩提心。下面讲第六，梅花供养。于诸圣供处供以香莲花、曼陀青莲花及诸妙花们。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观想了，在一切具有殊胜功德的啊这样所供之处供以香莲花，那在他面前呢供上最好的这样一种香莲花，还有呢曼陀罗花、青莲花，以及呢把这个花穿成曼的这些花曼啊，这方面都是要供养的。其实呢这个供花呢，它的功德也是非常巨大。一般来讲，有些家里面是就说是降灾的话，就说是供塑料花，供塑料花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是有这个有这样条件能力呢，最好是供这种鲜花啊，供养鲜花呢它也有很多这样一种善妙的缘起啊，尤其是供养莲花等等，像鲜花呢都有这样善妙的缘起。当然我们就是说不是说除了莲花之外的其他花不能供养，只要看到只要自己觉得喜欢的这个香气很浓郁，这个颜色非常好，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形状也可爱这个是可以买回来之后呢供在佛台上面，以这个呢就说给诸佛菩萨做供养。那么这个供花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上次在讲经当中也引用法华经，就说在佛面前如果能够供养一朵花，这个人呢也能逐渐的见到无量的佛，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还有呢，以前我自己看到一个公案也讲过很多次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它也是说明了这样一种这个供花了，它有很大的功德。那么什么公案呢？就印度以前一个贫穷的女人，有一次呢，她自己就在野外得到了一朵很好的花。她当时把这个花拿到手上，她就想呢，那么就说我的这个身体这个女人身体很下贱，很低劣，所以说呢，如果把这样一种花，就是插在自己的身上，插在自己的头发上面呢，好像也没什么利益一样。所以说他就想了，还不如把这个花呢来供养这个佛塔。他就看找到一个寺庙，这个寺庙里面呢就有佛塔。他自己就把这个花呢供养给了这样一种佛塔。然后供养完之后呢，他自己就发愿。愿我和像我一样的女人这样一种罪业都能够清净。发这个愿。发了个愿之后呢就很高兴内心就很欢喜。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如果说做了些善根说放生听法等等，做完之后内心很高兴很欢喜的话，就说明内心当中有法喜的。如果内心当中有法喜，他的这个功德还是非常非常的殊妙的。所以他供养完之后，内心当中这个高兴还是压制不住一直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就很想知道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因为他在寺庙当中嘛，就找了几个师父问就是说我自己今天供养给佛塔一朵花，也代替其余的女人忏悔这个罪业，那么请问我这个功德有多大。那么这几个师父就说，我们刚刚入佛门的时间不长，我们的道行还很浅，没办法了知，我们可以向这个主持询问。主持是就说是四果阿罗汉的他这个四祖是这个四果阿罗汉，他有神通有智慧他可以知道。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阿罗汉面前，又把这个事情重复一次，说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阿罗汉呢就入定一会儿，他说这个还观察不到究竟你们先等一下，坐在这个地方等一等，我马上去兜率天我去问一下弥勒菩萨，然后回来告诉你们。他一下子入定，安住在这个禅定的这个状态当中，依靠神足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依靠神通到了这个兜率天。因为阿罗汉他们神通自在嘛，所以说到兜率天的话也是非常快就可以到。到了弥勒菩萨面前，然后呢给弥勒菩萨汇报了这个事情，就说这个下界的一个女人，她得到一朵花供养佛塔，然后也是替其他女人忏悔罪业，那么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弥勒菩萨怎么回答的？ 弥勒菩萨说等我成佛的时候我再回答他，现在我还没办法回答，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显现上面弥勒菩萨是个十亿十地菩萨嘛，他是一个就说这样一种佛的补处，衔接第四尊佛是释迦佛，第五尊佛就是弥勒佛。弥勒菩萨尚且说呢，这个供这样供养一朵花的功德，我现在的这个十地菩萨的智慧衡量不到，衡量不到边际，只有等我成佛之后成了辩智了啊，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正辩智了，这个时候我可以给他回答。所以说这个公案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受触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不能小看这样一种这个功德，那实际上这些功德呢，连这个实力菩萨都没办法衡量的，那功德是实在是太大了，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平时我们有这样一种善心，也有这样机缘的时候，能够经常性的这样一种供养，而且尤其是在供养的时候有一些善妙的注意，这个女人在供养花的时候就有一种善妙注意，他没有想到我一个人怎么样，因为供花的缘故长得很漂亮，因为他这个是个缘起嘛，啊，这个缘起，如果你想要长得很美呢，你就供养一些，就是外形比较，悦意可人的这样一种贡品，比如说鲜花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缘起呢，在后世当中自己就长得非常庄严。那么这个女人她没有想到啊，她没有想啊，通过供花我一个人相貌长得怎么庄严。他想到了还有很多这个女人也是很苦，他们也很可怜，就发愿呢，就是说以这个功德能够消尽他们的罪业。那这种善妙的作意呢，也是导致了这样一种功德可能是没办法一下子衡量得到的这个原因之一吧，我想是这样的。否则的阿罗汉的智慧啊，或者弥勒菩萨的智慧啊，如果说对于一个没有以这样善妙心摄受的功德，应该可以看到边际。但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善念，有这个善念的缘故，所以就导致这个功德非常巨大，功德非常巨大。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在供花的时候能够有这样一种善妙作意，愿一切众生立刻得乐究竟成佛，愿一切众生都能够产生殊胜的菩提心，如果平时我们每天供水，每天供花，每天供香的时候都能够这样去作意，那么在念念之中那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功德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想要成道呢，功德的累积那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要累积最善妙的功德，必须要抓住它的核心，它的什么是它的方便善巧。那么如果有了方便善巧的，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能够以最少的这样付出获得最多的功德。因为我们的这样一种人生，它是也是这个寿命也是有限的，我们自己修道的这样修行的这样时间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以最小的这个投入获得最大的这样一种功效呢？就必须要使用这样一种大乘经论当中提到的这些菩提心空性慧等等等等，这方面如果经常能够串习呢，一方面能够让自己的心逐渐变得广阔，一方面也能够这样串习呢，串习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呢就和这样一种这个大乘道能够完全相应，和实相能够相应。实相它是个开放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的这样一个菩提心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状态，那么这个开放的状态的心和实相它就可以相应的。所以有些很多时候这个大德开悟的时候，他都是在串修菩提心的时候，他在串修大悲心的时候突然悟到了诸法实相，因为二者之间它本来就有相通之处他当他放弃自己的时候呢，这个实相就现前。所以我们平时在做任何功德的时候都应该想到众生，也是上次在这个讲这一堂课的时候呢，前前后后提了好多次不要忘记众生。只是我们也是一样，因为供养这些宣化的缘故呢能够让自他的都能够升起殊胜的菩提心。第六呢，是美花在堪为殊胜福田的一切佛像等前供上令人感到悦意香味沁人肺腑的曼陀罗莲花以及青莲花等所有天花，还有用这些美花及珍宝等精心穿成五颜六色悦意的花蔓宝蔓。曼陀罗花呢主要是这个天界的一种很好的花经常信呢，就是佛陀讲完法之后呢，天雨曼陀罗花天呢就雨下就降下了这些曼陀罗花供养佛陀等等。莲花青莲花呢，上次讲经当中也提到 这莲花呢主要是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莲花会开放，然后太阳下山它就闭合了。七莲花呢是这个月亮出来的时候它会开放，太阳出来的时候就闭合了。当然人间也有莲花和七莲花，那么此处主要是指这个天界的莲花和七莲花，就这样的。还有呢是用这些梅花所穿成的这个花幔，以及呢用珍宝穿成的这样一种宝幔，在印度呢它都有这个传统，现在也有。那么去迎接这些大人物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花幔挂在他的脖子上，表示一种祝愿，表示一种吉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也用这些这个梅花穿成花幔供养上师祝福，然后以珍宝穿成宝幔然后供养上师祝福，在供养的时候呢也愿知他众生相续当中都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意现最胜香，香溢及香云，浮现诸神修，种种妙影事。那么除了前面的这个供品之外呢，我们还在这些诸佛菩萨面前献上最好的最殊胜的一种妙香，香溢及香云。那么这样一种香就说是腾起来之后呢结成这样的香云，结成各式各样的图案，旋转在虚空当中来供养这个，供养给这个上师这个三宝，复现诸神修。而且呢也把这样一种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神修，这个神修呢有的时候就是指这个这些神的饮食啊，或者说佛菩萨的饮食啊等等，现在呢好称之为这个神修。还有呢种种的妙饮食啊，种种妙饮食就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这样一种种种的食物，也是献给这个上师诸佛。然后就说第七呢是香云，殊胜合意的妙香洋溢各方，结成香云旋绕遍布空中，这些也都供养佛菩萨。然后我们要观想呢就说是烧这样很多很多这个月意合意的这个妙香。那么这很多妙香烧起来之后呢它就会显现成一种巨大的香云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香云。那么这个香云呢旋绕在遍布虚空当中，在有些注释当中讲呢显现成各式各样的图案有的时候显现成八吉祥有的时候显现成这样一种像八瑞相啊，就说是这个转轮七宝啊，各式各样一种吉祥的图案，把这些香云呢也献给诸佛菩萨。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烧香之后显现成这个香云呢也有的时候在这个人间也会有，好像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是在应该是在这个九几年嘛，是零零年九十年代嘛，是这个哪个时候有点忘了好像是九十年代的时候，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有一次呢早上的时候也是就说是这边在这个护法台上面烧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柏树枝，然后柏树枝烧起来之后呢显现成了这样一种八吉祥的图案。当时法王日莫切就是说法王日莫切从他的这个窗口上面就看到这个烟冒起来之后呢他就是一个八吉祥图案所以说就用大喇叭呢就通知了这些僧众，今天可能是一个很善妙的缘起因为在这个护法台里面烧出来的这样一种烧出来冒出来这样一种烟呢它已经显现成了这个八吉祥图案的缘故，所以说可能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好的一个缘起。当时专门这个事情呢也是讲了，所以我们也大概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有了这样一种，有些时候在很吉祥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功德非常增盛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不过这样有很多很多的香气啊，就说是很多很多香放在一起结成香云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一般的人是很难接受的。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大经堂，以前在法王在世的时候也是经常有嘛，也经常有，就说是每天要供这个三千灯要供三千水，三千个石子，要烧三千根香。有的时候轮到我们烧香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很多香，就把几千根香啊放在一起烧这烟特别的浓烟很浓就香云倒是接上了嘛已经接成了香云了，但是我们烧香的人根本受不了这样的话就是说眼睛睁不开嘴巴睁不开，鼻子也就很难受，所以我们就说呢肯定这个是供佛的缘故，一般的凡夫人根本就接受不了这样一种 供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一般的凡夫人那就受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香云的供养。佛菩萨嘛，他们就说有功德很超胜，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供养，所以我们当时也开玩笑的方式也说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些呢啊，就是说旋转成这个各种观想的各种各样吉祥图案，把这些全部供养给诸佛菩萨。第八呢是神修，那神修供养呢就净献上白糖、核桃汁等花样繁多、味道鲜美的神修。这个神修呢，有的时候叫多玛，有的时候多玛，有的时候叫天隐嘛，是什么？反正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讲的有的时候在供护法的时候，它专门有这些供护法的这些神修；有的是在修这些本尊法的时候，有这些修本尊法的神修。它主要是这些是这些圣尊的饮食，它有的是有特殊的形象，特殊的形象它代表特殊的这样一种缘起，它代表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说很多寺庙它都是对这个神修方面呢是非常重视的，印度很重视，在这个藏地也非常重视。但是如果我们就做不来这些神修呢，我们也可以供养，反正如果我们做不来这些神修呢，也可以比如现在我们供护法的时候呢，供养一些饼干呢、供养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东西啊，这些都可以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修法的时候，做不来这个神修，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反正代替的话也是应该可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这个，如果是有神修的时候以神修供养，如果没有神修的时候，用其他的方式来供养，来做会供啊，这供养这方面也可以。啊，现在呢，就说是也是献上我们很喜欢的啊这样一种饮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啊，白糖，白糖也是，就说是食物的精华嘛。还有核桃汁啊等等，花样繁多的、味道鲜美的种种神修和种种的饮食，也是供养给上师诸佛。啊，平时呢，我们在这个佛台上面呢，有时候的汉地的这些佛弟子呢，也是用碗，然后把这些饭菜啊放在碗里供养。藏地呢也是用这个护法杯，然后把这些饭啊等等。放在上面做供养，那这个也有啊，在吃饭之前呢，也经常做这样一种供养，也可以叫做献心啊，这样一种供养也有。然后看到这个，有时候看到这个很多很多其他的好吃的好喝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也可以观想把这些饮食呢都供养给上师三宝，啊，祈愿自他相续当中都能够产生殊胜的菩提心。一线金莲花，齐列珍宝灯，香敷地面上，散布月一花。然后呢，此处说呢，我们也供养这个宝灯。那么就说是这个献上金莲花，齐列的珍宝灯。那么这个金莲花齐列珍宝灯，有些时候是说呢，在这个它的灯呢里面有这个灯的外形呢，它是以这个金莲花的这个金莲花的这样一种这个图案来做的灯，它有金莲花的这样一种这个图案。这方面也是有这样讲的，而且有些时候就讲了是金莲花当中安放各个样灯，这也有这样讲的。所以此处呢就是讲一线金莲花齐列珍宝灯，在金莲花当中啊，就说是放金莲花，金莲花的这个中间啊，或者说它旁边呢放这个宝灯，像在那也是供金莲花，也是供宝灯，这方面也有。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讲把这个灯做成金莲花的样子，既是金莲花供养，也是这个珍宝灯的供养。有的时候是说是这个珍宝灯它是有这个金莲花的图案，各式各样的解释的方法都有。香敷地面上，散布月一花。然后呢在这个妙香涂覆的这个大地之上呢，也是散布各种各样月异的这样一种花朵，以这个地面呢来供养祝福。总而言之呢，是对我们就对于我们而言呢，它是这个只要是非常愿意的，只要能够就产生这个供养功德的，都可以这样供养。以这样一种供养的方式来让我们累积资粮呢，让我们能升起这个殊妙的功德。所以下面第九项的宝灯，井然有序排列着的金莲花中，安放有各式各样光芒闪闪的宝灯，这些也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此处的无著普贤菩萨他的解释方式呢，他是首先是井然有序排列这个金莲花，然后呢在这个金莲花中呢再安放各式各样光芒闪闪的这样宝灯，以这个宝灯来供养诸佛菩萨。当然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在供养的时候呢，平时在真实供养的时候， 如果也有这些珍宝的灯呢、啊、这个也非常好，因为就是说供养的时候呢，它这样一种这个贡品的就是说制造贡品的这个质量越好，或者价值越高，供养的时候它的功德也会增长。所以说呢，在这个汉地很多这个庙当中呢，在佛面前供养的这个灯器啊，它有的时候是纯金打造的灯器，比如去过这个拉萨大多寺的很多道友就知道了，很有巨大的这个黄金宝灯，还有在这个布达拉宫里面啊，其他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黄金的灯，还有很多这个白银的灯，还有其他各式各样钻石啊，就是说镶嵌的灯。实际上这个方面对于供养具有一切功德的佛而言啊，不是太过分的，就是这样的，应该是很合适的。因为佛呢，他就说是这个圆满具足一切功德，而且佛呢能够救度帮助救度一切众生。我们要对佛表现这样一种感恩，或者说我们就说是供养的时候呢，我们要获得巨大的这样一种功德，也需要以好的这样公平来做供养。因此我们要就说是供养这样宝灯。那么就是说供养宝灯呢，主要还是里面要燃烧这个灯油啊，主要是供养，不是说供养这个灯器，而是要以这样一种这个燃烧灯油的方式来供这个宝灯。那么这个也有这样殊胜的这样一种缘起。因为前面我们分析过，众生的相续呢都是比较就是说是具有无明于痴黑暗，那么佛菩萨呢具有这样一种光明的智慧。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给诸佛菩萨供灯呢，也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供养灯的这个缘起来消除我们的无明黑暗所以说有这样一种缘起的缘故我们要供养。而且供养的时候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善巧方便，比如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我们在供养的时候要观想这样一种这个灯器呢，犹如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大，三千大千世界刚刚前面讲了，然后呢，它的这样一种里面的油呢，犹如四大海水一样，它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灯芯呢，犹如须弥山王一样高，然后呢，就是说点着之后呢，这个光明整个周遍一切，所把一切的黑暗全部已经照破。能够就说是这个照亮一切的这个处所，通过这样的供养诸佛菩萨，这个只是一盏灯。然后呢，就是说要观想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灯，因为法界它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法界的这个虚空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就观想无数盏的这样灯，把这些灯呢供养给这个上师三宝。平常呢，经常养成这个供灯的习惯，实际上也是非常好。如果今生当中经常这样供灯的话，在我们后世当中也能够拥有这些好的这个眼根呐、有的时候能够拥有这些很锐利的智慧能够拥有威的智慧，有的时候也能够通过这个供灯的缘起能够证悟诸法的实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这个供灯，边供灯边发愿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殊胜的一种修持的这个方法这个方面就我们就知道这个供灯它是非常吉祥。而且还有呢，以前的这个公案当中讲到的这个评语，好像在咸鱼经当中讲叫烂陀评语吧，在上次讲经当中有一个这个名字我忘了。像这样讲的时候呢，烂陀评语它也是因为就是说以清净的心供养佛一盏灯的缘故，所得到了佛的授记，说他以后成佛叫灯光如来，因为通过这个供灯得到授记的情况也有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以清净心呢，经常性的供养这样一种这个灯给这个上师诸佛，祈愿呢就是说上师诸佛相续中的智慧能够融入我们相续，让我和一切众生都能够升起殊胜菩提心。第十呢是地面供养，香水涂覆的地面上遍满令人赏心悦目的花朵，以此做供养。然后这个地面我们要不要想成是一个非常肮脏污秽的地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地面观想成很干净，然后呢就是说以香水涂抹的这个地面，然后呢地面上呢也是这个开满了令人赏心悦目的这个花朵，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些草原上有的时候去看到其他的一些画面当中的这些就是说是整个草地的这些地面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好的话，就以这个为它的原型，然后观想把这个地面呢供养给上师诸佛。因为地面它也是一切有形无形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依，一切的有形和无形都要依靠大地，依靠地面而生存。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众生生存的大地呢也供养上师诸佛， 这个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必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给这个供养地面。然后我们在这个修这个曼札的时候，也是有，就是第一修曼札的时候，第一句也是把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妙香涂抹的大地，然后开始供养的。这个方面也有。所以说像这样的第十个这个供养是地面供养，依靠这个缘起呢，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殊胜的这个超胜的功德。第十一呢是宫殿供养，广厦仰赞歌，玄珠耀光者，严空无量寺一线大悲主。那么这首先我们就观想一个宫殿，广厦仰赞歌，那么就说是这个观想一个很广大的一个大厦，大厦里面呢就放了这个就是说奏响的这个很好听的赞歌这个音乐，这也是悬挂了很多的珠宝，闪耀很多的光芒，严空无量寺。那么就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庄严这样一种这个虚空当中无量的饰品，把这些庄严在虚空当中无量饰品呢也全部奉献给这个大悲主尊诸位的这个诸佛菩萨，愿知他众生也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大悲心所以第十一呢是宫殿，具有庄严等功德的无量宫殿。那么这个无量宫殿呢，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在有时候极乐世界啊，在其他的天界呢，它都有无量殿。为什么叫无量殿呢？因为它的这个它这些长宽高啊，它这个装饰啊，实际上都是超越一般凡夫人的心态。那么到了一般凡夫人的心量，我们觉得这个一个大房子就觉得很大，但实际上就是无量殿的这样的房子的宫殿呢，它就是超越现在的这些房子的这个无数倍。当然现在呢，我们修这个大很大的房子，对一般众生来讲也没什么大作用。但是呢，因为就是说这些福德所成呢，也是有这个就是说是无量的这个具有无量功德的宫殿，传送着天子天女们所吟唱的悦耳动听的赞歌。那么在这个宫殿当中呢，也是传送天子天女吟唱的悦耳动听的这个赞歌，把这个赞歌呢也向诸佛供养。各种珍珠宝珠悬珍珠串悬垂的饰品，将宝床的严饰的光怪陆离，光芒万丈，遍布虚空界。然后呢，就在这个当中也是有这个珍珠宝串呐，还有其他很多这个钻石宝串等等。那么这些贡品的这些装饰品呢，就把这样一种宝床、宝柱等等也是的，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庄严显得就是光芒万丈遍布在虚空界当中，成为虚空庄严的这些装饰品，也都贡献给大慈大悲的诸位尊主。那把这些呢，就是把这些这个这样一装饰品呢，也献给这些一切的这个主尊。那祈愿自他众生都能够获得殊胜的眷顾都能够获得殊胜的法益这个方面对于这个众生来讲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当然就说这些古代的这些无量殿到底怎么样这个也很难说，因为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是要看，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描绘极乐世界的这些宫殿描绘一些天人的宫殿因为就是说真正来讲，很多人他没有见过真实的这个刹土当中的宫殿，所以都是跟随自己的这个想法，要不然就是选择像就中国古代的这种建筑像故宫里面的建筑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把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这个一种这个建筑就是描绘成那个样子，把天界的宫殿描绘成那样子。但一方面来讲也不是什么不可以，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现在的一些显得非常豪华的这些宫殿，如果见过的话，也可以想成这个就是无量殿，把这个无量殿呢供养给就是说具足大慈大悲的这个诸位尊主，这个方面也是这样可以这样供养的。金饼称宝伞，周边最美事，行庙及庄严义展现诸佛。那么第二十二项的供养是第十二个项供养是宝伞供养。那么这个宝伞供养呢，是第一个是金饼称宝伞。它这个它的这样一种伞柄呢是最好的黄金打造，然后撑起了这个殊胜的宝伞，周边最美事。那么就是在这个宝伞的周边呢，以这个美事来点缀，行庙集庄，撑开之后行庙形象也非常善妙，而且呢又是非常庄严，就把这个珍宝伞展起来撑起来，献给诸佛菩萨。那么这个伞呢，它有一种平时来讲的话就可以挡雨就可以这样一种这个遮阳光这个伞呢可以在这个炎热的时候给人们带来清凉， 我此处呢，我们也是供养这样宝伞，愿自他众生都能够获得这种清凉的果位。因为万一方面讲的话，就是涅槃的果位啊，像其他的解脱的果位啊，都是称之为这个清凉的果位。因为没有，就说这个烦恼的燥热，没有烦恼的这个老热的缘故啊，所以说象征的话，就说是这个有这样缘起。所以说供养佛陀宝伞，一方面佛陀他本来就是已经获得最极清凉的果位，所以再把这个能够带来这个清凉的宝伞供养佛呢，也是非常的非常对称。而且呢，就是说佛陀出现在世间当中度化众生，有时候也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撑宝伞啊，或者说是这个很多众生的恭敬。那么如果说这些众生看到佛他在人家度化众生，其他人都不恭敬呢，他也对佛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产生信心。说佛陀虽然他自己也不需要怎么样，很多人给他恭敬他，或者说很多人给他撑伞，给他就打扫道路啊，但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的缘故也是需要的。所以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佛陀在33天为这个母亲讲法圆满回来之后呢，第四天和梵天各在一边撑起了这样一种宝伞，有黄金伞和是珍宝伞，像这样的话给佛撑在佛陀的后面，撑在佛陀的这样顶上。所以后面呢，后来的话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引请高僧大德的时候也是需要撑宝伞呐、还有很多就是说创幡啊，很多奏上很多音乐，然后排队迎接。实际上这有些时候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佛法在世间当中要弘扬的话，是也要给其他的人带来一种震撼。那么如果他觉得这个是一般的一个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就不一定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信心。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文思修的功德。但是在文思修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些这个外在稍微有一点外在的这个形象，也能够让其他众生呢见而生喜，没有这样的。十二宝伞周围有珍珠等饰品严饰的月异金饼，高高撑起珍宝组成，造型美观，令人见而生喜的殊妙宝伞，也恒时供养一切如来。那么就它的这个宝伞周围呢有珍珠的饰品严饰，有月异的金饼高高撑起，通过珍宝组成的，然后造型也是非常美观，令人见了之后就能够产生信心欢喜心的这个殊妙宝伞，把这个宝伞呢也一起供养佛陀。那么这个方面是这个一幻供养，然后通过这个一幻供养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能够想到了最好的这个宝伞，就把这个宝伞供养这个佛和佛子，愿自他众生呢都能够就说获得清凉，愿自他众生都能够获得殊胜的菩提心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第二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为止，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杜于腾觉十八年，陀罗尼钵迦南跋阇响，揭迦那俱瓦那遮跋遮毗遮尼遮哇遮哇修，藏耶遮罗哇揭真不格，央那遮揭耽跋藏央僧，多揭雍耽根列遮波特，德旺那约那俱公世俗，等阿僧揭切揭的那无住，刚格揭品特揭涅瓦僧，多涅多跋依愿遮哇修，那弥相觉遮得特揭的，达不将康明遮格玛多罗，让东耶帝华那摩。原本那不生修见因定，结巴了学我则不总结了，结了话更多养觉全部的将我的话无结缘结识，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想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养的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值，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得不这的地经养的经，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等徒，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养心的理，人民做能跟地把基础给跟你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调戏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输红伴这个日本马色的红 班这个日本马斯的红，班这个日本马斯的红。